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亲闻佛法永不忘。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常行大悲力尊身。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好，各位菩萨，讲法是提法大家的信心，让大家在这个修行中不断的精进，不要懈怠，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时代，我们很愿意退心，很愿意懒惰。很愿意为一点事情呢，对佛法失去信心，所以能入净土论呢，他前面的一段主要是讲因果关系。他说这个因果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啊，因果它是最低层又是最高层，最低层来讲的话，老百姓能信因果啊，其德有根啊，有本，是吧？而因果呢，它是一些法有因果，是因为诸法无自性，因为无自性苦其实空，也就是因。就是般若，而般若佛法中最究竟来讲的话，就是以般若为导，对吧？它是根本，就是说，如果一个学习佛法的人，他不了解般若，一切法不能回归自性，不能回归到本体，就是修一切法不能回归到本体。那么说，像有一些人呢，他也相信极乐世界，也相信因果。但是呢，对般若呢就很难体会，所以极乐世界到底有九品存在，九品的就是因果啊，他对因果他不能很深的信，因为他不能信。那什么叫深呢？深就是对般若了解了，诸法无自性，即是空。他说这个空性的话，就是我们讲他能够回到自性上去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对般若他并不感兴趣，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肯定可以的，但是呢他有品位之高低，所以呢对般若的通达，对于第一义的通达，对于实相的通达，对于大乘的通达，都是要跟般若相应。所以般若对我们出家人来讲，或者对于学佛的深度来讲，或者说对佛法有成就来讲，它一定是以般若为根本的。我不是说你念佛多少，也不是说你多么苦行，也不是说你出家多少年，我是乃至于你对般若的认识深浅关系。那么说一个人学佛学得越久，应该对般若方面呢，他应该是有所通达。而般若它不是虚谈，它不是谈空谈有，我实际的一些行动能回归到自性上去。别人来讲做善六度万行，这些法能回到自性上去，能回心地上去，能了解第一，能了解八二义，能了解大乘。这个大乘就是利他，我利他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去做，就是我不是口上谈，就是做，就是必须具备六度万行，慈悲心识都具足，十度嘛，就我们讲十度嘛。我这个适度的行为，包括你持咒啊、念佛啊，所有的行为很单纯的，就是很单纯的去做。然后你从智慧角度上了解，其实持一切法不追求 这个外面有所得，也不觉着外面有所失，因为所持一切法即是心。我就非常的单纯，我这单纯的心越修心就越单纯，越修就越单纯，而不是口上玄谈，就是说也就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去做。就是说我们在立法的阶段来讲的话，佛陀给了我们很多的法，你修普贤行愿四大愿王啦，是波罗蜜呀，不管你做多一点做少一点无关紧要，最重要你要去做。如果不做的话，那你变成玄谈，玄谈就口上讲破了也没有用，因为你不去做。就是说是斗波罗蜜或者普贤行愿，或者是我们念佛或者持咒者，或者是拜忏，就是很单纯，都要回到自信上去。那我说回到自信就回向十方，回向十方就回向一切众生，回向一切众生就跟大悲相应。我跟这个大悲相应的这个体呢，也就是说大悲心相应、八二相应跟第一相应，这个都是必须要去实现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佛法自利利他的角度上这个实际的行为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个对实际的行为不能够触动，就是现在的所有的这个行住坐吃饭穿衣的一切善念都要升起善念，心非常单纯的，就是学佛学的就是当下，就是善良，就是说我们不是劝人家去少恶啊，去善了，就是要人家在他那个，就是在这个立法就阶段来讲的话，因为众生可能有恶的行为，其实如果你没有恶的行为，也不存在有善的这个传达。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恶哪来善呢？就是说善跟恶是一种立法的行为。如果你很单纯的话，其实天地之间就是当下能够回到本性上的，我们讲，也就是说，有的是它自破不立，有的呢有破有立，有破有立呢它中间有好，但是也有不好，因为有立法就有执着，人有执着，他就很难回到般若，对吧？所以现在修法呢，基本上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立法，因为立了法以后呢，这个一立一破的这个一般人呢就很难做得到，但是呢在原始佛教或者是在像能书菩萨或者三论证都讲是破法，破一切法它是不立是在生活中就能，他是特别善良，这个呢特别单纯，那这个人往昔的善根非常成熟，那叫自破不立。但是尊生呢恶意比较很重，那非要立，就是你要犯戒就必须讲持戒，跟贪心必须讲不吃这个你不能忍就必须要讲忍欲，对吧？就是说这个你散乱必须讲禅定，有不信的话必须要信根所有的这些名词的法都是建立在反一面尊生的恶力，就这样。那我说这些法，那说又能立法又能够破法，那这个人肯定不可能是走失再来啊。走失，什么叫走失？一立一破，就是立能够摄一切尊生，破能够不立一切尊生，就是在一切境界呢，他一切法一法不立，所以这些人就跟与天地共鸣，跟天他心跟天地是在一起的，就是天有寿命多长他就多长地寿命多长他跟天地是一体的。他对于自己身体他的不立法，但是他是不立法，他是因为跟天地共鸣就像我们讲，就像庄子讲的，就是跟天地能够相通，他又能跟老百姓相通，就像立法就是说他能够跟众生有达成一片，叫众生怎么做，是吧？叫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种种法他一做所以众生往往呢就是破了就不能立，立了就不能破，就很多人呢就是只有破法不能立法，他就不能够跟大悲心相应，也不能够跟八二相应，也不能够第一义相应，所以像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是叫小乘声闻乘就很多人自破而不立，就是说这个一般都是跟这个小乘比较他因为破 知破不立，它不能究竟啊。因为立一立一破啊，就是我们一造一记，就记造双用，记者就是破，造者就是立，就是说一造一立，造跟记跟造是同时的，这个才是佛的境界。只能够寂寂灭的寂，我不能造，那它就是小乘。一造，那么说我们建立一个观点，一造一立，那就是菩萨。菩萨还有吸气嘛？因为有吸气，所以才一造一立。而佛呢，它是造立，它是不二的，它是同时的，并且它无用功，它不用这个，不用意识去说，它随众生心我感应出来的。所以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续菩萨犍陀文呢，讲到这个这个故事是吧？这个故事讲子业为阿，就是说其子为阿，其父呢为善，可是呢其子而不受报，是因为他父亲呢做善比较多，而令子呢不受恶报，是因为走上有德。因为走上有德可以忽悠你，实质呢我没有报，还没有报应。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很多人看到人家做了坏事啊，没有报应啊，他不知道这个人前身有德，走上有德。看到人做了好事，他又这个没有报，他认为就做善，做善事也没有报，谁看到他报啊，他不知道啊。做了善事呢，可是呢他报不好啊，是因为这个他走上做的恶事太多了，也会牵连到自己的子孙。所以这个书上瑜伽讲啊，就是说天道福善鹤影呢，就是说这个瑜伽的这个六经呢，瑜伽也讲六经啊，就是说它有的天道善恶，天道善恶，天道福善鹤影，天道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天道，就是说比例来讲天它是包容众生的是吧，大地是运载众生的，所以天道它是护念众生，就是它是，那说乃至于它是本有法则，就是因果律了所以因果呢因果律决定施福于善人，将也将祸于恶人，就是说一个人不好的话，天地会可能会给我们，这个是对于但是佛教不是这样讲的，佛教认为就是说不是天降祸于你，是因为你做了恶事，或者说你走上无德就是我看到韩国那个电影呢，就是说他那个写的也是蛮好的感觉，就是说人看了以后啊，对英国还是特恐怖的，也就是说自己光做善还是不行，你别个的朋友也要做善，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六亲专属不做善呢，他做恶也会殃祸于你，殃祸就是说一个坦的人的话，有一个人做坏事殃及他人，就是说可能会殃及到很多鱼是吧，他也会受到一起受到灾祸，也就是说这个佛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假设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很常常不是讲佛陀会给我们很多东西是吧，佛陀可能会给我们的福报，也可能给我们的这个财富但是呢我们有一样东西它是永远改变，就是佛也没办法改变，就比例来讲佛陀把这一个地方变成环境，对吧，但是每个人看到这个环境呢，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改变不了的，就是说他把整个屋子都整个寺庙都变成环境，但是呢大家在环境里有很快乐有很烦恼，为什么呢，也就是这个东西佛是改变不了的，因为佛陀跟我们那个本性是他要改变，直接从我们心地上改变，何必从外在改变呢，你想一想，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体的，对吧，所以我们见到虚空或者见到环境不欢喜，那个我这个环境本来就是自信，可是我为什么不欢喜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就是到了，就是说是以我们这个讲，就是说像阿弥陀佛帮我们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就是说无条件的把我们救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观点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这个道，如果你悟第一谛法，或者悟大乘佛法，或者是悟八二之法，那次人到上品往生。也就是说，你不悟的话，你只能下品跟中品往生，或者念佛啊，或做善法啊，或者是在家里做善事啊，回向净土啊，都是中品往生。那为什么不能上品往生呢？因为你的第一义，或者是八二法，或者是大乘义呢，没有通达，因为没有通达，不能回到本心上去，就是佛也没办法把你直接拉到第一义法身去，就佛都没办法。现在要有办法，我们早就往生，早就成佛了。因为他当我不是很简单吗？就是说，阿弥陀佛早就成佛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在堕落呢？他应该一下把我们成就了。所以呢，就是说，那这证明说，究竟的地方还是要我们会。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见到满屋子都是黄金，我们怎么样的才能感受到佛的这个解脱？所以有人在环境里，有的是你要到无量寿寺来，有人到无量寿寺来，就是说同样无量，很多人他就会，别人老百姓到了寺庙以后啊，他就说就这么大的寺庙干嘛？不是钱，为什么不去就是做学校呢？就造桥不修路呢？他就会造这种种恶业，是吧？那有人到寺庙了，他说我们出家人这个是好吃懒做的，他会讲这样的话出来，是吧？有人到寺庙，他就会说，这个地方是尊上会稽，就是大家都是做善事的人在一起。那我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享受到佛陀的加持力，或者尊善的加持力，就在庙里住一住，我们也会获得很大的福报，他会有这种感受，是吧？但是有些人呢，看到这个寺庙啊，他可以看到心法，可以看到般若空性，可以看到自己的自信，觉得，也就是说，同样的，那么说这个，那么说佛陀建立极乐世界，让你看到自己的心法，觉得，那么说也在有的呢，像极乐世界有九品，有的在下品、中品、上品，是因为他有的看到了，有的没看到。那么说我们在此世界，在为什么不在此世界建立认识呢？就是你到极乐世界看到的环境铺地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呀、一到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心了。那我说我现在看到这虚空，我看到心难道不行吗？就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何必要到极乐世界才去看呢？因为他讲的一个开示，让我们悟了一个第一谛法，悟到不二法，悟到大乘义。就是我们现在在此世界看到虚空，看到寺庙，能够看到心的话，照样获得见佛的这个功德。是吧？就是说，不要到极乐世界再去悟。我们在此世界悟到了以后啊，你到极乐世界直接见佛，那见佛就见十方见十方诸佛，见十方功德。那么在此世界看到虚空了，看到寺庙啊，直接了解，其实它就跟心不二的跟这个都是第一义。第一，就是说，第一就了解，就是说，那么说我们修忏悔呀，修这个立法，就是立一切法来修的这个法，是对于我们胡思乱想。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我昨天还跟人家讲，我说你不要念佛，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就感受佛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心里面这个佛变法界一个大阿弥陀佛，无量光寿就当下不动就可以了，整个都是一个阿弥陀佛。你在阿弥陀，我们把自己融到阿弥陀佛整个的身口意里面去。如果这样的人，这样的其实就已经在念佛了，这个就是在观佛，这个叫想佛，这个叫做第一，就是思想佛。就是念思想佛的品位是很高的，或者你观想佛也品位很高的，或者说你阿弥陀佛八万四千相，是吧？就是眼睛看到佛陀的样，色声香味触法，就是阿弥陀佛的眼耳鼻舌，就是阿弥陀佛八万四千相无量好。这个八万四千相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意。原来我现在这一念就活在我的眼耳鼻舌身那出来，就在阿弥陀佛色声香味触法里，就在眼耳鼻舌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念头而已。我这个念头就在阿弥陀佛的身体里面。那你坐在那地方，整个世界都是大阿弥陀佛。 那你就觉得呢，不需要去念，因为你已经在念了，不要再加第二个念了。你心中全是佛了，全是阿弥陀佛了，就是。如果你实在是关不住，其实这个更好关，坐着不动嘛，就想着全是阿弥陀佛嘛。然后平时在生活中观到色的时候争起，就是哎呀，得色又分别了，我应该忏悔，我应该修戒，我又在犯戒，都是从这个果上建立出来的。就是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做坏事了，什么时候看到色我又在分别了，我又做坏事了。我看到色不知道阿弥陀佛，我应该忏悔了。我看到色我又在起分别心、起对立心、起执着心，就是说这个叫做犯过失。因为过失就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嘛，就是那个念头是罪。如果你不动念了，那就整个世界就跟你是一体，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在佛陀一样，你把自己全部融到阿弥陀佛的身体里面去嘛，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坐着不动，如有不动就可以了嘛，是吧？就是说你，那么说念佛，你就这样的开始，你心里其实一个大佛去了，或者降伏三十二相，降佛陀的色身相互出发的功德，或者说实相根本就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我，也不要想有相无相，因为阿弥陀佛出来了，也没有我，也没有十方诸佛，也没有任何修法，全是一个大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定在那个地方，就这个叫做无量觉嘛。就无量就是周遍十方无量觉，是吧？无量觉就是陀字嘛，无量光就是法的意思嘛，无量寿就是无量无相嘛，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我，也没有世界，就是一个无量觉，所以安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四相念佛显现，观想念佛显现，所以当时我们的慧远大师是观想念佛比较多。知道他的观想念佛，他也不是观想的，是观想念佛比较多，所以观想他常常在定中，所以他见到大阿弥陀佛的虚空中与袈裟附身，就是袈裟，这是袈裟，这是菩萨袈裟，骗我三界的我们叫无相一嘛，就是袈裟附身，就空中就出现了阿弥陀佛了，你七天之后当往生我的国土，所以他就知道自己七天以后就往生，坐在那一个地方就往生了。往生了以后七天，整个虚空中都是香味。你就说他这个，所以我们要用很多的这样的观想，把四相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融为一体，它是一个东西，知道？所以呢，持名念佛是一个最差的念佛方法，是也是接引初机的方法。就是说，就初级当把你自己建立初级上也是可以的，是吧？初级，但是呢，你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四相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它是一体的东西啊，是吧？你干嘛把它分开了？说只有持名念佛，我否定了观想、持名，它是一体的东西啊，就这样。所以你坐在那个整个都是佛了，然后你自己打妄想了，是吧？所以过去因观的啊，不，那个。传印法师啊，告诉我就是说这个他是以一住妄想服众妄想，就是说你有很多的妄想，拿这一个妄想来对治于很多的妄想，因为我们妄想太多了，拿一个佛号来压住它，就这样。那么说如果你没有妄想，你全在佛名佛号，全在佛陀的光明之中，就这样。所以你这样的安住，我们不觉得这样做的更定力更强吗？在离上，这离上是通达的，又有四相念佛，你不能说四相念佛见不到阿弥陀佛，只有持名念佛才见阿弥陀佛。这个如果这样讲话，我告诉你，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四相念佛就是信，就是我观想的，因为佛阿弥陀佛他的四相是真实的，我没有证到四相，但是他已经证到四相了，他这个事是真实的。第二个，阿弥陀佛的功德也是真实的。我没有证到圆满，但佛陀的功德，这样我想一想功德的都圆满。在经典上讲，就是说不讲我们讲观佛陀的广长舌相，就是观一个眉间的功德，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无所障碍。就是经典上讲，就是说观眉间功德，就是眉毛上面就是观到，这样你观到了，你就可以往生。既然那么说，我们还观法界身，还不能往生吗？你我是反复啊，我们观想不到啊，就是我们观想不到的佛陀的功德，佛陀的功德碰一下就解脱了。就是说你只要下下的这观经里面讲， 众生不能远观佛陀的实相，就极乐世界的实相。因为我们没达到实相，怎么观到极乐世界的实相？但是呢，阿弥陀讲，阿弥陀有意义方面，这样你想就是，你就是这样想，就是说这样你想是阿弥陀佛就现前是。想一下，你就随便看了一个花，你就想这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就是阿弥陀佛没见光。你就说你看到这个花，你看到阿弥陀佛的没见光，或者声光。或者是鼻光，或者耳光，或者声光、香光、味光，你都可以随意的把这个花供在眼、耳、鼻、舌、身、意上，它立即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功德，知道吧？所以呢，这样你供到佛那个地方，任何东西只要想到佛那个地方，它都是圆满的，知道？佛陀又加持你，所以说，因为一些法的背后啊，它就是空性，哦，空性那个性呢、啊，就是阿弥陀佛的本体，知道吧？一切法都成性准身。所以这样的观时它就现实，所以观想观相持名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肯定是二元对立，就是说你没有思想，没有这个，没有想到阿弥陀佛是八万世间相无量好，你就是色身相我这是反对的，就是时间反对的，空间反对的，我今天都是反对的，然后你就要持名念佛二元对立的，就是反而你持名念佛念不到一心不乱，你怎么念念不到一心不乱，你怎么念？为什么现在念佛念不到一心？一心是什么？一心就是不就是空性三明。什么叫一心呢？一心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那个阿弥陀佛，就是空性三明，就是没有我，知道吧？就是说你跟到虚空合一的时候就叫一心，一心就是什么？就这个魔头已经达到合一了，叫一心，一心就是说念跟心罢了，这个叫一心。是吧？就是说，一心就是这个一，所以呢，你坐这个地方，你就把你色身相，就是说你破的越深越好，就比你来所有的色身相物触法，然后的身体四大，然后你的念头成诸法身，然后就成跟法是一体的，就这样。所以你小小的做一下，反正你就会对法，就生出很大的信心出来。你在思想里面、观想里面稍微做一下，不要几分，只要五分钟。不要五分钟了，你只要几秒，我常常讲用五秒钟解决问题，就一二三四五就进去了。为什么呢？法是现成的，明白吗？法是时间是现成的，空间是现成的，境界是现成的，色就是佛陀的眼，声音就是佛陀的耳，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就是佛陀的眼耳鼻，都是现成的东西。你不需要去建立观想，不需要，都是现成的东西。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念头停下来。你说你把念头停下来，一二三四五，瞬间进去了，是不是？就是然后你跟着就是所有你就在阿弥陀佛心里不动啊，不动，然后要瞪瞪什么呢？瞪就念，一切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就是这样念就可以了。就是因为升起一念嘛，念要跟本相应嘛，就是你一念要跟你这个本要相应，是吧？所以你看成思想念佛，成这个观想念佛，观想就是观想，就是你要什么叫观想，什么叫观想？观想想就是想他的功德，思维名号功德和一日和七日和一和二和三和四和五和六和七日，就是佛陀运势，就是说彻恩怜悯尊使啊，佛神力加持，逆心不乱，经典上这样说的。就是佛陀摄受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思维名号功德，不是思维我是业障，我是凡夫，我是罪人，我是堕地狱的众生，我是杀父杀母的罪人，觉得哎呀佛陀您来救我吧，我好可怜啊，就是说我是沙漠流浪的，有人这样的观想，把自己观想是罪人，佛陀终于过来，在空中慢慢的过来，就由我一下扑到阿弥陀的怀抱，哇，好欢喜，感人流泪啊，就搞这些感情话，这个就是就有一种感情的方法来寻讨这种情绪，搞得流泪呀、啊、哭啊、伤心啊，不是这样的。想他观想不是观想，我是这样，就是说这人的是菩提心的角度上，还没有发菩提心，升起处理心可以观想一下，但是我们真正修行不能老是观想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观想，要观想实相，一定要想阿弥陀的功德， 就这样，你就是说人比那我想个附近辅助门槛在哭，哎，这样你怎么不回来呀？然后说，哎呀，我想回去啊，阿弥陀佛，爸爸，我就想回去。我以前在东林寺，每天晚上8月15、16晚上坐在大雄宝殿，然后坐在那啊写诗啊，就是说写了好多诗，要想父亲，想母亲，想着我父亲扶着窗子，扶着大门在看着我仰望于窗，然后我也想回家去看看父母，但是想着想着自己就哭了，是吧？是，原来想父母也会哭的。那说这种是情绪熏陶，这能动我的感情，知道？所以我这次回去，我说我40年没有动感情，回家转了一圈，感情就动了，就是说出家40年没有动过感情，然后回家去就开始动感情了，就说，也就是说。这一轮动感情的修行方法绝对是有问题。出家人是不能够在这上面下功夫。你能够跟阿弥陀佛产生这种感情，你就一定能够跟世界人产生感情。因为这种情这个东西，你要训练它干嘛？你要训练这个东西干嘛？我们要训练的智慧、空性，要训练这个平等、清净，要训练功德的这个体。那怎么训练？你就能坐这个地方嘛，就是摄氏佛陀的养气是吧？我在观想，就是说摄氏佛陀的功德，身愿是佛陀的功德，是佛陀自信的功德是吧？色身香味触法这一起上都是佛陀自信的功德，这叫观想念佛。那观想念佛就色是佛陀的眼睛，声音是佛陀耳朵，香味是佛陀鼻子，就色身香味全是佛陀的身体，这叫观想念佛。因为阿弥陀佛8万4千相，就观想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这样观就定住了。你这样观相续的观想，你就是从眼耳鼻舌身，这样你观7个地方，哎，定住了，你身体自然而然就定在那个地方。就是定在那，然后呢，观想安住，然后念阿弥陀，你念的阿弥陀，闻起来是感受到阿弥陀佛在当下，然后这个声音是从这个光明中出来的，不是我在念佛，是光明中出来的，不是一个我在念佛，它是光明在念佛，光明就是说性在念，本性在就自性在念，就像桌子是木头在念，木头是性。桌子从哪里出来呢？从木头里下，这水从哪里出来？波从哪里出来？从水里出来。那个水在念波，所以波在念水，水在念波，互相双念。所以我念即是佛，佛就是念，念佛吧，直本吧。所以这样的，你小小的在房间里做一下观想，那么说要吸收这种精念，就是获得了体验以后啊，你就会感受到。你感受到，你就说这样的人的话，在此世界不需要到极乐城，此世界就可以见到大阿弥陀佛。就是说，因上是佛，果上即是佛，就是因上是二元对立，果上就是二元对立，一定是中品往生。就是说，跟大乘相应的时候，什么叫跟大乘相应呢？就是说，因跟果同时，这个叫做大乘啊。然后说因果不二，离是不二，知他不二。这个叫不二法，不二呢，也就是我们讲个般若相应。那么说这个第一就是绝对的，绝对一切法本来就是绝对的，绝对的体呢是言迟道断了，叫思想念佛。所以思想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都是第一法，对吧？所以持名是在观想实相的体上生出来的精华，就像一缕甘露一样掉下来。那阿弥陀佛，这是佛号，完全是思想观想，观想里面的一滴甘露。我这能甘露四蕴身心，一念就全解脱。它是一种妙，是一种治百病，所有病滴在身上，全部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我们的佛号念佛不像甘露，现在就变成了烦恼的体了，就是完了，就是走一走，玩一玩，觉得很舒服，念佛啊，都念不下去。哎，看看花啦，这样玩一玩啦，特有劲，是啊，什么到峨眉山、普陀山跳的特别有劲，再辛苦他都愿意。哎，叫他念佛，他就念不下去，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是吧？叫他回家去，哎，他特有劲啊，跑得特别快，是吧？就是出去玩呀，带去到哪里去玩一样，特别有劲。叫他念佛，他就没有精神，为什么呢？他没有把这个佛号当成甘露。他不知道这个佛号从哪里出来，是从思想里出来，是从这个观想里出来，从观相里面出来。这个佛号是不可思议的，从佛性里出来这声佛号，那这个都治百病的，可是我们治不了病的，为什么呢？是吧？ 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啊、没有升起啊、信心，就有没有文法嘛，是吧？所以文法的这个题很重要。所以这个天道呢，就是说给我们的福，给我们的，就是说你做善做福做啊祸啊，或者说这个贪婪了这些东西啊啊，自然会啊因果会一定会显现出来，是吧？所以这儒家思想啊，主要是讲天道啊，天地啊，我们要跟天地要合一，就是我们心要跟天合一，跟地合一，跟道合一。所以你他是要跟要像天一样包容众生，地一样运载众生，要像鱼一样运作于众生，这是符合于天道啊。这样呢，天就会降服于你啊，地呢就赐福于你，所以呢，鱼呢啊就施运于你。嗯，这个人福报就很大。如果你违背了，就像一滴雨一样，一滴水离开了大海，它就会干枯，哎，你就带来的可能是祸。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祸啊，它一定有因的啊，在你生活中的烦恼，你都可以找到因。你心比较细的时候，啊，所有的祸都可以看到啊，它的因缘。就是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就是说一旦感到觉得烦恼了，那是什么因产生的，我们只要把那个因改变了，哎，那马上就改变很快了。后来呢，在某一种圈跟人家聊天，就别了，我现在道心好像不坚固了，那道心不坚固可能是某一种烦恼，某一种执着，某一种障碍把你磨练了。但有时候呢，跟一些善知识人聊天的时候，聊着，哎，突然心开一解，就把这一种因给取掉了，把因取掉了，你反而心情就改变。就是说我们心有了障碍，要靠佛法来改变，我们身体有障碍，要靠忏悔来改变，是吧？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业障现前呢，要靠忏悔来改变。如果我们的身体有问题的话啊，我们要靠医药来改变，是吧？就是说如果我要得了癌症，哎，你就要通过，你肯定要知道你自己，你的生活，你的身体，你可以观察到你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气呀，或者说你这个人，老是喜欢发脾气，又不说出来，自己怄着，过两天呢，你就会得癌症，是吧？就是老是生气又不生出来，老是怄在心里面，怄在心里面得什么胰腺癌，什么什么癌就出来了。那你改变嘛，你就欢喜嘛，常常跟人家聊聊天，然后在山上走一走转一转，它也是一种医药啊，是吧？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病，所有的病，肝病啊，心病啊，肺病啊，或者是身体某个地方病，就过去讲头疼一定是对父母不孝，对上人不敬，就说你对上面，对圣人不敬，对父母不孝啊、对老师不恭敬的话，那你这上面就有问题，是吧？头上有问题。如果你身体的关节有问题，那你肯定是兄弟之间、同学之间、师兄弟之间肯定关系不好，所以你的老身体关节老是酸痛胀，就是那你就对兄弟好一点嘛，是吧？你回家去你就对兄弟拿点钱买点东西，把这个化着不就可以了吗？就是你老是身体上的关节不好的，肯定是这方面问题了，连结问题嘛，叫关节，那关节肯定跟兄弟有关系嘛。那说你的下脚浮肿或者是脚不好，那你对下面一定不慈悲，是吧？那你学会对孩子啊，对后代啊，对下人慈悲一点，爱护一点，这个善护一点，那你的下身就很好嘛。就是说你的下身一定跟你后代，你的上头跟着中间肯定跟兄弟有关系，你看他这个都是相对而言来的，他是对着来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想改变自己的话，其实真的很简单，知道吧？所以你像我就很聪明，是吧？常常我师兄弟几个我都是对他非常好的，因为虽然我身体非常健康，就是你看我早上也不吃饭，晚上也不吃饭，我讲话还特别有劲，还蹦蹦到处蹦蹦，跳来跳出来。为什么身体这么棒呢？你看我现在早上吃，早上也不吃，晚上也不吃，就中午吃一餐。你看到我现在精力不充足嘛，是吧？就是所以你就发现了，就是说，因为你看我师兄弟，不管他对我好不好，我一定要对他好。 因为我知道我要化解这些事情。我对父母不好，我一定要对父母去孝道，是不是？给父母洗牌位呀、啊，给走正洗牌位呀、啊，就是都是为了化解自己，不是真的操刀，就是化解自己心中的冤结，知道吧？就是给父母洗了牌位，其实把你自己病治好还不知道，其实他早就超度了。他早就投胎了，可是你还在给他洗牌位，你又真的给他洗牌位，还是给自己洗牌位，知道吗？就是说化解你的冤结，你不要以为这是假的，这个是真的。我记得吗？就是说过去不是讲，就是我们讲唯心学，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修般若，能够通达空性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不通达空性呢，靠外在，就是别人一个人眼睛不好，哎，可能穿上面一个钉子把它起下来，眼睛就好了。他为什么他穿着跟你眼睛，他并不是穿着的问题。就像今天来了一个婆婆，是吧？她说是她在外，她家里胃又痛啊，这个治疗呕泻啊，老是呕不出来啊。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在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她早就给我打了信息嘛。她过来以后，我就给她念了咒子，然后搞一搞，哎，她转了一圈，是吧？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她就把那个血呕出来了。然后马上胃就不痛了。他在家里好长时间胃就好不了，一到我这个地方来搞一搞，马上就好了。好了，他以为师傅啊，你真是菩萨啊，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他因为我给他搞好了，其实呢是他自己心里面那种欢喜心，因为信仰把他自己治好了。那是我跟他说，我都不知道。这觉得就是他的心里的虔诚心，他那种恭敬心，他那种对事物的一种信心。结果其实我不需要什么，搞点水杀杀头，摸一摸就可以了。其实他病就治好了。他为什么治好了？因为是我治的。其实根本不是，你用于我这像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在我自己身上的灵验力就非常大，是吧？所以很多人洗牌位好像真的是给别人洗牌位，其实是给自己洗牌位。知道吧？所以你在家里面回向给你的祖上，有人讲我无相，我无所求，你没有达到无相，怎么无所求呢？就是我们又不是无相菩萨，我们还是有执着的、有相的，知道吧？我们不是说达到空性了，你搞到无相，还没学佛就成无相了，天天跟人家讲无相的道理，有啥用？自己是凡夫一个，知道。就是说，这不实际的去利他，不实际的去修行，不实际的去造主，然后就讲一些口语上的东西，讲一点，把《金刚经》拿过来，把一些般若思想拿过来，就跟人家一通大说。那现在人学问，现在都会讲话。你看，比如说跟老公吵架骂人的时候，什么话都能骂出来，噼啦噼啦噼啦，像炸鞭炮一样，很快的，什么话都骂得出来，非常快，根本不要打草稿的。就是讲，他给你骂好几天，我看到有的婆婆可以骂好几天，那嘴巴总是骂不完，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还打草稿嘛，就是特别聪明，知道吧？所以现在人都很聪明，所以搞那些文字没有意义的，就是说你就是实际的去做，知道吧？你要最重要信心大，做不在于多，而在于信心，信心越大，稍微的做一下。但是你的信心对着一念升起无上的信心，就做了，马上就解脱，心里非常欢喜。就是我更服从，我这就是那底下就一个蚂蚁跟十方诸佛都已经相通了。你心跟虚空一样大，你所做的事情跟蚂蚁那么小，我们觉地板能占多大的地方呢？是吧？觉得你怎么走就觉地板都没占地方。如果你不在信心上面下功夫，你靠你的行为能吗？肯定是靠，就是说我们眼睛看世界嘛。我们的脚底板能多大的地方呢？可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你念头一动，整个世界跟你相应啊，知道？所以这个因的话，实际上小于一。你一念善的话，你一善，你做一件善事，整个虚空都是善的。你不要看这件事情，就说你就一个蚂蚁，这件小小的善，你的心跟虚空是统一的，整个虚空都是善的，知道？所以你的意义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相信你的意根。是吧？不在乎你做到，就是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全人。所以在寺庙里干干活啊，做做事啊，就小小的事啊，可是你心呢比天还大，知道？所以这样的人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就是说，我们心要跟天，要跟这个天地合一啊，行为要跟人相应，就要接地气，知道？所以我们的行为呢，怎样烧饭啦、啊、带儿子、带孙子啊，就是接地气。可你心呢跟天地合一，这种人叫什么人啊？常常讲了。叫真人，真人就是心能跟天地相接， 但是同时呢又能跟老百姓上街，这样的人叫做真人。所以就看看，就每个人都可以做真人，对吧？道人呢、啊、真人呢、啊、也就是说这个啊，我们不是做无相人，也不是无性道人，我们就是做真人。真人就是说能跟天地合一，我本身来自于天地，我跟天地心相应，我又能跟接地气跟尊生相应，这种人啊。所以老子讲天网恢恢虚而不漏，也就是说这个天就像一只网一样，没有一个尊生呐、啊回程他这个天地下漏掉，你哪一个尊生跟天地合一呢，是吧？所以你的因果在天地下是不会漏掉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就是说这个啊因果之网呢，就是天呐、啊，跟我们因果，跟我们每一个念头都相应。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地嘛，是吧？每个人心天地因果都在那里反映，都在那里反映出来，是吧？所以这个往往讲解有很长时间啊，因果啊，它是非常复杂的三世嘛，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是吧？就是说，乃至于呢，世世百世、千世万世、百千万亿世，就是说啊，这个不会，你所有的就万般带不出唯有业随身，就是所有都会消失，但业呢啊都会展现在其中，是吧？不会漏掉。就是说，所以我们啊造这个佛因很重要，就是在这个世间，我们要去解决很多问题，就很多人呢。为了解决一些烦恼的事情，这些烦恼的事情啊，越解越重，越解越重。就是你解决某一个人的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昨天啊，前天嘛，就给几个老太婆，我看到已经很大了。我说你就念佛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世间的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因为都是业力的显现，全是业力显现，都应于诸阿弥陀佛，合掌即解脱。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就合掌就可以自然解脱，因为合掌的功德。你骂我合掌，讲我好话合掌，我也不，你骂我我也不欢喜，你打我也不烦恼，那种合掌哦，就是说这都是业力而已。那说所有的业力，我以合掌而报，对吧？你一心念佛就可以了，对吧？因为世间所有的事情呢，啊，都不要去纠结它。因为你解决不完了，见面都是业，你见到我，我见到你都是业，对吧？业呢本来就是空的，业就是来自于心，每个人自己，你见到我那是你的业，我见到你那是我的业，我的业那就跟自信是相应，我见到你，你是我的自信，你见到我那是你的自信，恢复自信就可以了。那说很多业力这种业力现前的时候，就用般若的方法回到自信上。那说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业力啊，改变不了的。你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啊，你看到你恨的人，你会咬牙切齿的，是吧？因为你恨他嘛。其实就是说，你要想这是业力。有比例来讲，你看到了这个你自己的爸爸，是吧？那是说你的业力，你不能不去叫他吧？这是我爸，你叫了爸爸，爸爸就会叫你，然后你情就接上去了。但是不接他吧，我们觉得心里过不去，这是我爸爸，我真的不叫你，好像不孝道啊，对吧？这是中国的道德啊。我要叫了他吧，又接上这个情，不叫他吧，又违背道德。但是我们心里面很难过这个关的，就是说这个过不了关的这叫做接，知道吧？我这种接呢，就叫我们去社会上讲，就是说有定业，或者啊百事千事万事，你像这个阿难尊者见到韦底，见到那个摩登伽语啊，一见面他们就接上了。他们无非是做夫妻关系，因为这一生一见面，眼睛一对就对上去了，是吧？一对上就分不开了，你追我，我追你，是吧？那为什么呢？就是业力太强了，一会儿很难拉开，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比较危险，是吧？所以这个没有强烈的修行的力量，就很难断掉。所以就是说修行要破这个业的话，也要不是大修行人，一般这种业力啊我们都很难断的，是吧？所以因果就是说假使百经常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就是所有的业报终究都还会现前。那么说我们讲就是佛陀啊，这是佛陀，你看佛陀来到这个世间， 还有七次业障现前，是吧？那么说这个，但是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业，对佛来讲都是解脱的。你看马夫之报，是吧？吃马夫啊，带着五百人车，天天吃马的那个夫，就是那堪呐，对吧？那说吃了一个夏天，是吧？吃了那个马夫，那么说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但是对佛来讲，它是三德六味，就是把最难吃的东西给他吃，它都化为三德六味。但是我们表面上人看到还是吃马夫，也就是说这个你看金枪吹角，就是说这个一直那个佛陀弟子就问嘛，他你有这么大的神力，那让不掉吗？他我来就让，所以佛陀就三件大件细密上转，那个枪就跟着后面追，就让不掉。所以佛陀把脚伸出去让他吹一下，就是说你发现啊，业现前呢。佛陀当然他可以呢让你们看不见避开，可以过一段时间都可以，但是业力遇到的时候一定会现前，那头顿三天啊或者说他释迦牟尼佛啊家族被灭的时候，他这个头也遇见啊头顿三天，那这个报，但是对佛陀都是解脱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我们成佛了啊，我们很多的业都可以转，转有功德，是吧？成佛了，但人做了阿罗汉还不行，做了阿罗汉你的业还是很难转的，是吧？就阿罗汉不会受报，但是呢尊生会受报，是吧？你比例来讲这个末法时代有一个阿罗汉，是吧？他因为被人家杀了，像做了阿罗汉被人家头给砍掉了，我导致于那个人呢生生世世堕了第五个畜生道，受无量的疾苦。后来转生以后呢，他也后来遇到佛时，他证了阿罗汉，证了阿罗汉他也在末法时代也被人家砍，是吧？然后呢就是他那种做阿罗汉几乎就害人，是吧？所以佛陀在世时不是吗，一个比丘啊，吃饭用都是嘴巴磨，是吧？磨的吃那个吃饭，所以有个沙弥说啊，你是说你吃饭就像那个牛吃饭一样，就让尊生造恶业，尊生吃了恶业用了，后来那个阿罗汉在空中十八变呢，告诉他赶快忏悔，后来还是堕了五百只牛，后来转世来他就吃饭的时候会吞下去，往人吐出来嚼，所以佛陀就说你不要在这世间受供，就拿到天上，叫天宫第一嘛，天宫第一。但是呢他为什么呢？他说你在人间你不能受供呢，在人间受供人家会说你，也会打一样的因果报，他也会说你吃饭怎么像牛吃饭啊，因为那个人又造了口业，造了口业的话，那这个人将来也可能也要受这个牛报。所以呢你就这么不要到人间来受，你在天上，因为天上知道因果，就是看到你就知道你的因果。所以就是说在此世界啊，如果证到阿罗汉也不一定好，在末法时代就是证到果位不一定好，没有证到果位的人反而对众生有福田，就这样，就是说你骂我不一定有大果报，但是你听我的法你可能成佛，就是道理吗？也就是说我跟你讲法，你可能因为我讲的法你悟到了实相，我得到解脱，但是你可能会嫉妒我诽谤我，但是呢你果报很轻，为什么？因为我没证果啊，是吧？没证果你可以诽谤我，但我不是叫你诽谤我，就是说你诽谤凡夫身是没有多大的果报，但是要诽谤这个圣身果报就很重，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你可以遮止了，把一些众生要造的恶业的话你可以把它遮掉了，是吧？只有证到什么时候呢？到无漏比丘啊，业障你就可以掌控了。像你像八地菩萨，这个证到阿罗汉进入无生境界，他住在三十三天，他已经无漏了。证到无漏，他在任何境界中他都是解脱的。但是证到八地菩萨，可以自由自在到任何一个地方。七地菩萨呢，还是受业就变了，他虽然他不堕落，但是呢还是受业去扭转， 就是到今天到这边做过完，明天到那边做过完，或者说天上的过完，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过完，但是基本上都是过完报，或者是发菩提心、发的愿，随着愿力而去。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就可以自由自在了。就为什么八地以上菩萨十方诸佛现前，所以他可以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可以到十方世界修诸功德，可以到十方世界供养众生。可以到十方世界啊，可以示现作佛，所以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就不可思议，佛的境界，他就承受着佛的功德，做法身大士。这个，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都是不退转，就是八地菩萨的果德，就这，我们有佛的功德。所以在经典上讲嘛，十方诸佛以阿弥陀佛功德，我游遍十方；十方菩萨以阿弥陀功德，成无上菩提。啊，没有阿弥陀佛，十方菩萨成不了佛，十方尊胜也成不了佛。没有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不能到十方世界示现。就是光中化佛无受益，化菩萨就有。也就是说，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就是八地以上的佛的功德，八地菩萨的功德就叫愿功德，九地菩萨的功德，也就是叫这个，它是成就这个一切慧，在一切众生心相中，到了十地菩萨成就一切智，任一切众生心相。所以我们讲的就是所有的念头，所有的念头在这天地之间啊，一切法跟我们心它都是相应，都是吻合的。你见到水，跟你心吻合，就是我们自己坐在那个地方，你自己可以去思维一下，就是说世间只要你见到跟你心都是合一的，你坐在那个地方，它都是你一种什么，就是说这个真空妙有的状态，都是你心中的境界啊。它任何一个东西都跟因果有关系，见到花啦，见到桌子啊，都是跟因果有关系，就跟你心有关系。那什么叫因果，知道吗？因果就是诸法变化，所有变化就是诸法无自性。什么叫因果？诸法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叫因果。就是如果有自信，就没有因果了，这样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桌子有自信，那永远叫桌子自信，自信是不动的，它不变的，知道？因果它是变的，知道？变它为什么会变呢？因为它没有自信，知道？所以桌子它有自信吗？它肯定没有自信。木头跟桌子是两回事，知道？你不能说木头是桌子的自信，不能这样讲。桌子是没有自信的，一心法没有自信。那是没有自信的，就是说就是空性，而空性才是自信，就是只有一个性。如果觉知有自信的话，那就完了。那觉知有自信，我问你，这花瓶有自信吗？觉知有自信，花瓶不就是变成两个自信了？那反正有自信，那就三个自信了。那说那外面花花树草都有自信，不变成无量个自信，那不完蛋了？那好多好多自信，那就危险了。我们在华严界呢，所有众生共一个自信，只有一个自信，没有两个自信，知道？就是不能说这个东西有自信，那个自信，就是我们分别不清楚。所以就是说，以为说啊，木头不是桌子的自信吗？那坤不是有的自信吗？就是说这个什么的有个自信在，一切法都没有自信。因为一切法没有自信，它就是空。因为空才一直，所以桌子可以变成窗子，窗子可以变桌子，桌子可以变成木头，可以变成长的，可以变成短的，它可以变化。所以这个变化，它为什么会变化，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是吧？变化自体没有变化，就是木头，不管变了什么，它还是木头。所以木头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就是所以呢，它自身无变化，是吧？是我们的心在变化。是我的妄想分别心在变化，所以你看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是看到自己，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自信呢，就像镜子一样，你看到外面的世界不是外面的世界，它就是你的妄想，知道吗？就是我看到全是妄想，妄想无自信，它是没有自信，就是不可得，不是？你看，那是为什么有妄想？是因为有一个自信，就是法性。啊，所以呢，佛性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把我们映现出来，映现出来看到的都是自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你看哪一个法不自信，不是自信呢？难漏掉一个法吗？就是，就是说，自信不漏一法，就是自信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法，就是唯一的。所以，就每一粒微尘都是自信的出来。 所以为什么讲浮屠又围城能现三界呢？就是说围城一阵自性，自性跟围城是相合的，所以围城不可得就是自性，所以每个围城都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每个围城都有三千大千，所以你细细的观察，就是说这个一般人众生心很粗，知道吗？心很粗，心很粗就他们看不到你的身体、你的念头和你的世界，就是镜子里的万物而已。就镜子，就是每个念头都是镜子里面一个印象，就是一个相貌。就是因为有的相貌我们看不到，但是你看就能瞪念头，这个念头也是个实啊。这念头也是个东西啊，一个法啊。我这个念头，你看到虚空不还是念头吗？因为你看到虚空真的是虚空啊，还是念头啊。我这个念头都在镜子里面，知道？所以呢，这个念头就是世界，念头就是身体，念头就是念头，知道？有三个地方。我这个念头在哪里？在镜子里面，知道？所以镜子里面不会漏一法，没一个法不是自性的显现出来。哎，就这里面就说听完后会学我的是道教的讲法。其实佛教讲就是说万法不离自性，万法呢都是心的显现，叫唯心现量，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明白了以后呢，所有善的恶的跟自信相应的那种乐，那叫妙乐。所以我们有三个乐嘛，一个呢是心乐，一个是法乐，一个是妙乐。什么叫心乐呢？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能看到心了，你看到心就是看到就清净，它本来清净，因为你看到是镜子，就是看到这个镜子，我这个镜子就代表清净心，是吧？我镜子里万物叫做法乐，法乐就是如幻。我们讲三种三昧，一心三昧叫清净三昧，一个叫如幻三昧，还有第三个叫月光三昧，也叫慈悲三昧。就是说清净三昧我们讲叫色摩他，是吧？如幻三昧叫毗婆舍那，是吧？我们讲就是说慈悲三昧叫三摩地啊，就是圆觉经里面三种三昧啊。所以我们用汉语来讲就很简单，就是清净三昧、平等三昧，或者说这个不二三昧啊，坤有不二三昧，这两种三昧。所以你悟到这个道理的话，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看到镜子，看到镜子的万法哦，镜子和万法啊，都是他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佛，没有菩萨，什么都没有，就是说这个明白这个道理，能观一观就可以了，观到了他就成性而入。三教皆言此理，就是说佛家、道家、瑜伽都是讲这个因果都是真实的啊，由此但由此有失也，就是说由此失而觉得其可以目前未尽果报而所以不信因果，就是说因依不信净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以目前没有见到果报我们就不信因果，这个道理的话对我们学佛人来讲是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有远报有近报有将来的缘报，就是将来不可思议不知道什么时候报，有近报，就是说可能明天后的报，有当下即报，现在就可以果报。一般对于这个果报上面来讲，就是说你指天指地，就是说你对父母，对善走善，对这个佛法或者是对天地有不敬对你的果报基本上都是现报，对吧？一共就是说这个对畜生啊不好啊对那地下那可能就是缘报一类的，因为对人杀到你这个可能就是警报。我们讲就是无痛，无恶无痛无烧嘛，无恶就是做的恶业，无痛就是当下我们会有很多痛苦，无烧就是地狱，就是正报。所以前面我们就讲过，就是说我们有正报，我们有边报，就是而正报基本上都是地狱，就是只要是生灭法都有正报，正报基本上都是地狱，因为虚妄法嘛，只要你执着于虚妄都有正报。所以在大家经念记住，就只要你是在生灭法里面，你的正报都是地狱，是吧？不可能天，因为我前天我就讲了，一块石头扔到天上去它一定会掉下来，掉下来就扎在地上，地上就掉下来就要正报。 往天上飞，那个叫翼报，或者是鞭报，或者是远报。你力量越大，哎，你的远报可能到天上去啊，收集你的快乐。但是因为你执着于虚妄之法，一定会堕到地下去。因为堕到地下去，现在是因为我常常讲，就是说啊，执着于虚妄法，然后就是人死了就没有了，这种概念就是地狱报，这些地狱报，对吧？或者你心中怀疑到底有没有因果，最多危险的很，是吧？所以就是说，但是对这个能相信因果的人都很难的。你不要以为人人都能信因果，很多人学佛，刚刚学佛，他道心很坚固，学久了以后，他对因果他并不是很重视，这样，他对这个因果啊，他就很淡薄。学的刚刚开始对因果很认真，久了以后啊，他对因果不重视的。只要你相信因果，就不可思议了，就看你现在生活浅的问题啊，迷信的信因果，有正信的信因果，有的人他这个无上因果就。直接跟自己的自信相应，就是说因果不光是相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信到你自己的自信，就是一些法没有自信才有因果的概念，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你信了你一定会对般若，就是说真正信因果的人他一定要信般若，不信你不了解般若，不了解心经，不了解诸法空相，你根本就没办法真实的信因果。因为信因果是信诸法无自性，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信到诸法无自性这么信因果啊，有人认为有一个因果在那个地方，那也是外道啊，是吧？就是说认为有一个因果，那不是常见吗？对啊，所以因果自身就是没有自性，所以做善就一定有善报，做恶也有恶报，所以这样的信的话你就很清晰，是吧？就是说为什么有果报，因为诸法是有变化的，就是说因为就是富者不一定永远富，贫者不一定永远贫，就是说这个穷人他不一定永远穷，为什么呢？因为诸法无自性，他做善的话他一定变成富人。你看那个是二十四孝里面，他那个人为了孝顺父母，是吧？就是说把自己的孩子准备给他买掉，来去把那一碗饭省下来给父母吃啊，但不值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啊，这种行为。但是呢他挖孩子在挖坑呢，挖坑的时候就挖出一块金玉，那个金兔子叫什么，一个金子，挖了一块金子出来了。也就是说对父母的孝道，他本来是要把孩子给买掉的，就来孝顺父母，结果呢他挖出金子出来了。也就是说他这个善法的善报啊，对父母的这个报啊，也就达到虔诚的时候也达到这种果报。所以很多的人天果报基本上都是在迷信状态里面。如果要信到般若才能够信到真实的因果，就是说我们对因果怎么样能感应深信，深信是因为一切法没有自信，因果才一定存在，知道？就是说我们通过物理的观察也可以观察出来，就穷人不一定永远是穷人，富人不一定永远是富人，就是说我们修行可以改变的，现在。那人对这个因果上认识以后，他说这个你相信因果就是没有自信，如果你心很深的时候，就是你像二老汉，善有我常常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个老太婆就拼命做善事，是吧？做善事，因为他相信有善报啊，就说。那么说对于我们学了般若以后，对老太婆做善事有善报是不怀疑的，为什么？因为我了解一切法没有自性，那么说他一定会有变化，所以老太婆做善事对他有好处，对将来子孙都有好处，对后人好处。但是呢我们因为自己眼睛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信了以后一定会看到他的后人，是不是？他的后人肯定是有福报的，所以他们做善事的时候一定有善报。虽然他的迷信不影响你自己的正信，就是说这个老太婆虽然迷信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做善事一定有善报。这个对我们学佛的人的话，不应该他信只能信到这个位置上面，再往上面信他信不了了。那你是不是要骂了老太婆？那叫迷信，你不能这样讲，知道？你要跟大家做善事是一定有善报的。你对他有信心的时候，老太婆做善事有善报的这种概念生出来，老太婆做善事你有欢喜心出来，为什么呢？你做善事一定有善报， 是因放生而做长生，不然的话，你不要放生了，放生没用了。你不能这样讲，放生一定有用的。这个时候他拿钱出去去放生，不能说舍不得，是吧？不是，哎呀，出家婆婆好可怜，拿100块钱去放生，然后觉得他没钱，就不要拿吧。这个留着请白天菜吃吧。就是有一点用个人感情运势，觉得呢，你现在本来就没有钱了，应该拿这一百块钱买点酒，好像你自己很慈悲，就表面的慈悲，就是说法我挡住了他的福报，为什么？他只有这一百块钱，他拿去放生，这福报很大的，应该很欢喜，要牺牲一切让他去放生，可以拿100块钱给他就可以了。如果是在同情他，如果他做这善事，很努力就把他钱拿下来去放生，就是说你会有勇敢，有这个依，你心里有了依据以后呢，你做这个善事是毫无条件的，不会去用个人感情运势，就是说，他在不做，他没有钱就让他不做，那假设增值，对吧？老太婆连在那盖营底下过米汤，是吧？人家淘米呀、啊，那个米汤，那个老太婆就淘了个米汤。淘米汤，后来米汤生成了。后来那个家神一看到他好穷啊，他再不去求福报的话，他将来多穷啊！他就抛弃化缘，他说："哎，请婆婆，我向你乞讨，乞饭吃。"老太婆说："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就是人家淘米的盖营上的一碗米汤，就是说我留着装午饭，你要吗？"家神说："我要。"那个人感情上来讲话的话，就是说，这老太婆就剩下这一碗淘米汤了，还把要去干嘛？是吧？就是个人感觉。我家舍呢，他就把他要走了。然后老太婆死了以后，就到天上去了，就因为供养一碗淘米汤。就是说，不能用感情运势。就是说，很多这个我们都是用感情运势。有的时候啊，感觉别人家做功德啊，就是说不应该做，就感觉是吧？好像就是说供养寺庙了，供养那么多干嘛？就是说，这供养佛干嘛？就是说，你回家也好好孝敬父母就可以了。我们往往用这种想法去作为，那是个人感情认识，这是有问题的话，知道？所以我们把佛法把丢到一边去了，用个人的这种情操、道德，或者用个人的这个想法去维护佛，维护自己的善事，并没有维护到他的因果、他的佛法。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做的就是说，你就了解，穷人不一定永远是穷人，富人不一定永远是富人。就像这个人必须得布施的话，将来福报可能就没有了。你看，比如说弥勒菩萨常常画富人的饭，是吧？他觉得富人要不布施的话，将来不很贫穷嘛，是吧？他就把到富人家里去化缘，就是有人就那个就说嘛，这个那弥勒菩萨常常跑到富人家里去画饭、画东西，我们都是用个人的这种思想，是啊，所以菩萨不可思议的，所以世间所有的法对我们来讲都赞美，知道？世间所有的事情发生，那是世，在世间来讲，很多的这些道德不一定完全是对的，包括一些被抓起来怎么样，这个东西都不要信，那社会上的法律，当然我们要维护它。但是呢，我们不要太过于那个信他了，因为我们还要相信因果啊，就是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菩萨道啊，相信佛法，就是说这种佛法在我们心中要扎下根，不要怀疑它，知道？是因为我们修行人呢，超越个人的感情啊，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